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呢，这个泰国和柬埔寨又起了冲突。根据报道，泰国皇家空军出动了F-16战斗机，空袭了柬埔寨边境的一家赌场啊。随后，柬埔寨还以颜色对泰国进行了炮击。紧接着，泰国就宣布对柬埔寨实施能源封锁啊，要求所有的石油贸易商停止对柬埔寨出口石油啊，这是摆明了要把事情闹大的架势，对吧？其实啊，今年以来泰柬两国已经多次在边境发生摩擦了啊，其中枪战触雷这种擦枪走火的事儿数不胜数，双方呢更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啊，就连美国总统川普都亲自给两国领导人打电话劝谈促和。不过就算有美国这样的外部干预，也只能让局势暂时冷却啊，泰柬的冲突呢并未根本性解决。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泰国和柬埔寨这种冲突究竟是因为什么而起的啊？冲突的背后究竟有什么历史原因，是吧？就算现在不打了，这两个国家真的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吗？这个说起来啊，泰柬冲突的根源咱们还是得从历史上找啊。这两个国家都有非常辉煌的过去，最先崛起的是柬埔寨，他们在公元9世纪形成了以吴哥为中心的王权国家，也就是古高棉啊，并且围绕寺庙建立了一系列王宫和水利设施。然后到了公元12到13世纪，古高棉达到了国力巅峰啊。现如今柬埔寨的国家象征吴哥窟就是在那个时候修建的。这个时期呢也被称为是所谓的高棉黄金期啊。最晚到公元10世纪，古高棉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就已经深入影响了今天的泰国地区。在高棉黄金期啊，古高棉这个帝国统治了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当时中南半岛绝对的霸主。在当时，泰人祖先处于是古高棉势力的边缘啊，为了自己的生存，所以不得不向古高棉称臣纳贡。这个泰人是他们自己这么叫的啊。其实在放在中原王朝这边，习惯管他们叫暹罗人。等到了14世纪，随着古高棉的衰落啊，泰人祖先也就是暹罗人便建立了自己的一系列政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瑜陀耶。今天曼谷北面的大城遗址就是当年阿瑜陀耶的都城。之后阿瑜陀耶逐渐崛起，和古高棉爆发了长期战争，而随着阿瑜陀耶不断壮大以及古高棉逐渐衰落，双方的实力是此消彼长。终于在公元1431年，阿瑜陀耶军队一举攻占了古高棉都城吴哥啊，高棉政权被迫南迁，并在更靠南的金边形成了如今柬埔寨的国家雏形。到了1594年，阿瑜陀耶的大军攻陷了高棉首都洛维啊，把高棉王族成员加上老百姓一共9万人掳回了阿瑜陀耶啊，高棉也沦为了阿瑜陀耶的傀儡。可以说古代泰国人和柬埔寨人那是世仇，是吧？这是今天两国发生冲突回溯历史时经常会说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当时的东南亚政权之间并没有现代明确的国界概念啊，只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别，也就是说谁的势力强谁就是地区的中心，是吧？那么实力稍弱的边缘地区就要向中心地区称臣纳贡，表示归服。这样一来，从权力中心到边缘，统治力度一层层的减弱，就致使在边缘地区留下了很多产权归属不明的灰色地带。这种现象呢，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啊。后来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把这种权力从中心向边缘扩散、一层层减弱的结构比喻成曼陀罗花，于是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曼陀罗式权力结构。当然了，这所谓的曼陀罗结构跟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还有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中国古代不管乱成啥样，中原王朝始终是天下共主，是吧？让四夷宾服并不难。但是在东南亚地区，这个权力中心并不固定，是吧？之前是古高棉，后来就变成了古暹罗的阿瑜陀耶啊，再过一段时间又会变成别的。谁最有权势，那周围的政权就要向谁称臣纳贡。至于说这个国界线什么的，当地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啊，所以这也给后面两国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不过到了近代啊，这种曼陀罗式的权力结构被西方殖民者打破了。1863年，柬埔寨国王诺罗敦和法国人签了一份法柬条约啊，此后呢，柬埔寨正式成了法国的殖民地。 而另一边的暹罗王国因为处在英法势力之间的战略缓冲带上，所以勉强维持了名义上的独立。在把柬埔寨变成殖民地的同时，法国人还带来了一整套欧洲式的国家观念啊，比如说在欧洲各国之间的国界线画得非常清楚，清晰到每一条道路、每一座桥梁，甚至是每一口水井的归属都要标注得明明白白的，哪怕是在阿尔卑斯山这样人迹罕至的地方啊，也必须要画出明确的界限，是吧？因为只有边界明确了，国家才能派遣官员征收税赋、修建基础设施。所以作为柬埔寨的宗主国，法国人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殖民地划清边界。至于暹罗，虽然当时仍然保持名义上的独立，但是也只能在英法两大势力中间的夹缝中求生，是吧？因为这俩大国暹罗根本惹不起。比如19世纪后期，暹罗在和法国人的战争中战败，被迫把湄公河以东的土地割让给了法国啊，而且还把马德旺、暹粒、诗书峰三个地方归还给了法属柬埔寨。到了1904年，法国和暹罗搞一个联合委员会，说一块儿勘定暹罗和法属柬埔寨的边界。对于这件事儿，暹罗根本就没有发言权，是吧？肯定是法国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咱们就以马夸山山脊一线为例啊，这座山的山脊上有一座百威下寺，它是在公元9世纪由当时的古高棉国王苏耶拔摩一世建造的。也就是说，这座古寺是柬埔寨人老祖宗留下的，只不过泰人的老祖宗阿瑜陀耶赶走古高棉后啊，这寺几百年来都是属于暹罗王国的势力范围，暹罗国王世世代代早就把这寺当成自家财产了，是吧？就这么划给柬埔寨，心里肯定不爽，但是自己的实力又不能跟法国叫板，是吧？所以最后这座古寺还是被划给了法属柬埔寨。说起来，法国人这种划分两国边界的做法，更多还是出于法国自身的行政与战略逻辑考虑的啊，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长期形成的交通路线和历史的使用情况。对暹罗来说，这些问题他们也意识到了啊，只不过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就算暹罗人发现地图有问题，就算暹罗人不爽，也很难和法国人讨价还价，所以暹罗只能忍下这口恶气，是吧？正是因为在法国人的规划中，很多原本模糊可以调整商量的灰色地带被他们强行划定成了近代国家的国境线，所以这也给后来泰柬两国反复爆发冲突埋下了最直接也最持久的隐患。后来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在这个期间，暹罗已经改国名为泰国了。这时候东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也搞得风起云涌啊，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这泰国可是一直记着当年法国殖民者钦定泰柬边界的屈辱史呢，是吧？于是趁法国在欧洲战败、殖民体系松动之际，1941年泰国出兵夺回了被法国归还给柬埔寨的马德旺、暹粒、诗书峰三府，而且还有西北部的大块领土。当时泰国是日本的盟友啊，这个日本在东南亚的扩张必须要依靠泰国的支持，而且当时所谓的法国啊，也只是在纳粹德国羽翼下建立的傀儡维希法国，是吧？既然大家都是轴心国的好战友，那有话当然就要好好说，是吧？所以在日本的居中调停之下，这事儿竟然成了。只不过对于泰国来说，好景不长，日本没过几年就彻底的战败了。不过在日本战败之前，泰国眼看国际形势不对，马上表示要跳到同盟国阵营中。同盟国里的法国流亡政府趁机就对泰国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啊，这其中就包括要无条件退回侵占法属柬埔寨的一切领土。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泰国为了避免战后被清算，也只好照办啊。但是这让泰国国内的很多人心生不满。二战结束之后不久，柬埔寨脱离法国独立啊，之前法国殖民当局划分的国境线也就成了后来的泰柬两国的边境线。在那个时候，世界上独立的民族国家非常多啊，而大多数国家也都直接沿用了当初殖民者划分出来的边界。所以咱们看今天非洲很多国家的边界，是吧？直的像是用尺子画出来的一样，就是这么个原因啊。只不过当初殖民者划界的出发点，并没有具体考虑当地的民族问题和历史情况啊，而是行政效率要快，战略上要对自己有利。也就是说，殖民者在边界划分上 肯定会给后来独立的国家埋下很多雷，对吧？而近现代的国际法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殖民继承的原则啊，也就是说，就算是国际法也承认殖民时期的行政边界，就是各个独立后国家的国界。国际社会承认这个原则的理由非常的现实啊，因为如果允许原来这些殖民地国家重新划边界，那么边界战争一定会无休无止，国际秩序会直接崩溃。所以国际法的逻辑是宁可继承一个糟糕的边界，也不能轻易打开潘多拉盒子。咱们具体到泰国柬埔寨的边界啊，当时法国人勘测的时候有地图，也跟暹罗王国签了条约啊，那么这边界就算是定下来了，是吧？所以说国际法并不会管当地人服不服这个事儿。咱们普通人可能都会觉得这两个国家的边境没完没了的打下去，最头疼的应该就是两国政府了吧，对吧？可现实是，对于当时的泰柬两国当权者来说，边境打得你死我活反而不是坏事儿啊，打得越厉害他们就越能凝聚民心。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泰国这个国家就长期处在军政府统治之下，对外高度依赖美国的援助啊。然后这个内部呢，农民、学生和左翼势力经常闹事儿。柬埔寨这边就更不用说了，是吧？这个国家当时的领导人是西哈努克亲王啊，这个西哈努克代表着柬埔寨国内的一部分贵族，而在贵族之外还有亲美的右翼以及亲苏的左翼，是吧？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两边都有国外的资金支持，彼此水火不相容。所以为了压住国内的分裂势力，西哈努克最现实也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把矛盾向外转移，对吧？刚好这泰国和柬埔寨的边界划分有太多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吧？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百威下寺。这个寺庙呢，是古高棉时期的艺术文化瑰宝，具有非常高的象征意义啊。当时法国把它划分到了法属柬埔寨一侧，柬埔寨独立之后它也隶属于柬埔寨了，因此泰国就不干了，是吧？这地方几百年间都是我们泰国的势力范围，法国人的划界不公平，我们不认。柬埔寨人呢也是针锋相对啊，说这座寺就是我们柬埔寨人的老祖宗建的啊。再说了，法国人划给我们这座寺庙的时候，也没见你们泰国人站出来反对，是吧？两国彼此呢是互不相让啊。1962年这场官司打到了海牙国际法院啊，而海牙国际法院根据殖民继承原则裁定，百威下寺建筑的本体属于柬埔寨。只不过海牙国际法院刻意没说这寺庙周边土地的归属问题，是吧？这就又给两国后来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对于这样的裁决结果，泰柬两国都非常不满意啊。当时的泰国迫于国际压力，从百威下寺撤军，默认寺庙属于柬埔寨，但是呢还是不认当时法国人的划界，坚称寺庙周边的地区都是泰国的，柬埔寨人要是想进寺庙就要获得泰方的许可才行，是吧？而柬埔寨呢要的不只是这个寺庙，还要把寺庙周围的地方都拿下，这才能说是完全行使主权，对吧？当然了，打官司归打官司，法院判决归法院判决啊，甭管判决结果怎么样，柬埔寨对本国老百姓还是要说百威下寺是属于自己的。为此在1963年柬埔寨在发行的货币上愣是直接把这座寺庙给印了上去啊，以此证明它是古高棉的民族记忆，是柬埔寨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座百威下寺早已不是一场单纯的领土纠纷了，而是被泰国和柬埔寨当权者塑造成了具有民族尊严、历史正义和国家合法性的象征。尽管西哈努克已经非常努力地尝试用边境冲突来转移国内矛盾，但是随着越战的升级，越共和老挝柬埔寨的关系越发紧密。胡志明利用三国同志家兄弟的关系建立了一条贯穿老挝和柬埔寨的通道啊，然后通过这个通道源源不断地向南越派遣北越的游击队，很多越共游击队就顺手拿柬埔寨当基地，是吧？这样一来就招致了美军大规模的轰炸，这彻底摧毁了西哈努克苦心维持的平衡。1970年政变之后，柬埔寨迅速滑向内战，最终由亲苏左派在1975年夺取了政权啊，这就是红色高棉的崛起。此后波尔布特同志在柬埔寨坚决彻底的实行恐怖统治啊，几年之内就让柬埔寨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这个红色高棉一方面高举屠刀，另一方面用各种宏伟蓝图、星辰大海 给柬埔寨人洗脑，针对未来红色高棉宣称，我们搞的那可是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验，是吧？一定是通向人人幸福的康庄大道啊！所以大家要坚定信心，跟着组织清剿异己分子。同时，红色高棉宣称，古高棉有着非常辉煌灿烂的历史，但这历史都被古暹罗给打断了。所以，泰国就是柬埔寨人的世仇。我们红色高棉肩负着要让高棉复兴的伟大使命啊，所以必须彻底清算暹罗敌人。在这种背景下，柬泰两国的边境冲突就成了红色高棉彰显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哪怕是之前两国没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红色高棉也会主动派兵挑衅，制造冲突。比如红色高棉多次派游击队越境进入泰国村庄啊，袭击边防哨所，屠杀泰国边境平民，并在焚毁村庄后迅速撤回。他们的逻辑不是泰国的军事目标啊，而是清洗泰国边界，是吧？让两国的边境变成无人区，这跟他们在柬埔寨国内做的那是如出一辙。红色高棉根本不在乎边境冲突赢不赢，也不在乎带来的麻烦，他们只是证明自己对泰国这个世仇敢于亮剑。随着柬埔寨国内的屠杀愈演愈烈，这样的边境冲突也越玩越大啊，泰国和柬埔寨的历史夙愿也就又多添了新的内容。只要敌人存在，屠杀就有理由，是吧？只要战争持续，政权就有合法性。当然了，后来红色高棉已经不满足于只挑衅泰国了，转而挑衅越南啊，由此招来了越南的特别军事行动。这一下子，红色高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垮台了。这种用边境冲突去转移内部矛盾的做法，终于是得到了现实报。红色高棉倒下以后啊，泰国和柬埔寨围绕边界的争端不仅没有彻底消失，反而在新时代随着民族主义的叙事被一遍遍的固化了下来。柬埔寨呢，在经历了红色高棉的蹂躏之后，国家百废待兴，但是首要的任务仍然是凝聚民心。而泰国虽然没有经历惨绝人寰的灾难，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也需要让泰国人团结一致向前看。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泰国和柬埔寨不约而同的在边境问题上搞事，也就不奇怪了。不仅如此，两国在回顾历史之余，还大大加强了自己独有的民族主义自豪感。咱们就拿柬埔寨来说，这叫大高棉主义啊，历史上的古高棉那么阔，是吧？让泰国人的老祖宗都能俯首称臣。那么我们现在也要做到这样才行。对于泰国来说，这就是大暹罗主义啊！毕竟暹罗诸王朝曾经攻占古高棉的吴哥地区，是吧？迫使高棉王庭一步步的南迁，打得古高棉一步步走向衰亡。而且在历史上，暹罗不仅是东南亚地区的霸主，更是在殖民时期亚洲三个保持独立的国家之一。既然咱们泰国人的老祖宗有如此光辉灿烂伟大的历史，那我们肯定更要在现实中把柬埔寨给比下去，对吧？如果从整体上来看，这大高棉主义和大暹罗主义并不是一强一弱的对抗关系，而是互相确认彼此强化的镜像。某一方越是强调自己的历史辉煌，另一方就越要证明自己才是地区真正的主人。在这样两股思潮的对冲之下，两国的边境冲突就很难平息了，是吧？比如2008年百威下寺被联合国国际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是世界文化遗产，于是柬埔寨就利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宣称这是大高棉主义的伟大胜利啊！泰国当然就不满了，对吧？于是在国际上严正声明，激烈抗议。当然了，泰国也知道这些不会改变寺庙的归属权，但是这么做能最大限度的团结民心，那就够了。所以说边境冲突为啥看上去绵延不断，而且至今都没有缓和的迹象，是吧？是因为双方都需要这样的边境冲突，只要规模高度可控，对内能交代就行。今天我炸你的赌场，明天你偷袭我的村庄，是吧？这都可以被宣扬成是本国的伟大胜利。在这样的过程中，偶尔有那么几个不懂事儿的，真的想来解决问题的啊，也会被现实惨痛的教训一顿。比如在不久前的一次边境冲突之后，泰国高层曾经尝试通过私下沟通缓和局势， 一位相对年轻的政治人物在通话中表现出了妥协姿态，甚至公开指责本国前线的指挥官误判局势。结果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把这段通话内容公之于众啊！结果在泰国国内的舆论场上，立刻就被扣上了软弱卖国的帽子。最终，这位政治人物只能黯然下台。咱们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这个泰国和柬埔寨的恩怨确实历史悠久，是吧？表面上看，好像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西方的殖民者。但是深入探究之后，就会发现两国边境冲突的原因其实非常复杂。只要两国的当权者还需要用边界冲突、境外势力这些玩意儿来凝聚认同、巩固权力，只要民族主义还能从两国的历史恩怨中汲取养分啊，只要这所谓的大暹罗主义、大高棉主义还有市场，那么这边境冲突就永远不会停止，是吧？也永远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但是一个国家总归是要靠着仇恨之外的东西团结民众、赢得民心的，对吧？在这一点上，看看泰国和柬埔寨的国际地位以及游客数量，也不难看出来谁做得更好一些。咱们就拿边境冲突的伤亡补偿为例啊，泰国这边公布的补偿条例是，如果军人阵亡或者是永久伤残，那么家属能拿到的补偿金至少是30万美元的级别啊。除此之外，还会有国家的其他赔偿。而柬埔寨这边呢，没有相关的公开报道啊，唯一能查到的是2008年西哈努克亲王以个人名义向边境冲突中阵亡的士兵家属捐款了1000美元。这样两相对比之下啊，哪个国家相对正常一些也就一目了然了，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